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魏征，字玄成，是魏州曲城人。小时候成了孤儿，穷困失意，不经营家产，胸怀大志，通晓经书典籍。隋朝末年，他假扮成道士，武阳郡城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让魏征掌管文书。李密得到元宝藏的书信，总是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这些信是魏征写的，就立即召见他。魏征进献十条计策劝说李密，但李密没有采纳。王世充攻打洛口，魏征会见长史郑挺说，魏公虽然屡次取胜，但勇将精兵死伤将近，而且府库没有现钱，打了胜仗也没有赏赐，这两点不宜再战。如果深挖壕沟，加固营垒，长期相持，敌军粮尽自然会撤退，我们再追击，这是取胜的方法。郑挺说，这是老儒生的老生常谈。魏征没有告辞就走了。后来跟随李密来到京城，很久都不出名。他主动请求安抚山东地区，于是被提升为秘书丞，乘一马赶到黎阳。当时李绩还在为李密守地，魏征写信给他说，当初魏公起兵反抗，振臂一呼，数十万人响应，威势所及半个天下，然而一次失败就一蹶不振，最终归顺唐朝，这固然是因为天命已有归属。如今您处在必争之地，不趁早为自己打算，那么大事就完了。李绩收到信后，就决定归顺唐朝，并调拨大量粮食供应淮安王的军队。恰逢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征，授予他起居舍人的官职。窦建德失败后，魏征与裴矩逃入关中，引太子李建成引荐他做了贤马。魏征看到秦王李世民的功劳很高，暗中劝太子早日定下计策。太子失败后，秦王责备魏征说，你挑拨我们兄弟关系，为什么？魏征回答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秦王看中他的耿直，没有怨恨之意。秦王即位后，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封为巨鹿县男。当时河北州县中原来侍奉引太子李建成和朝次王李元吉的人都不安分，往往聚在一起图谋作乱。魏征对太宗说，不表明至公无私，祸患无法消除。太宗说，你去安抚小玉河北。路上遇到太子牵牛李治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送京城。魏征与副使商议说，朝廷已有诏令，公府旧人一律赦免，现在又抓送李治安等人，谁还不会怀疑？我们即使去了，人们也不会相信。于是先释放了他们，然后上报。出使回来，太宗很高兴，日益亲近魏征，有时引他到卧室内询问天下大事。魏征也自认为遇到不时之恩遇，于是竭尽所能，毫无隐瞒，共上奏200多次，无不切中要害，符合太宗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太宗身边有人诋毁魏征偏袒亲戚，太宗派温彦博查问，并非事实。温彦博说，魏征作为臣子，不能注意行为举止，远离嫌疑，而遭到毁谤，这是应该责备的。太宗让温彦博去告诫魏征。魏征见太宗，谢罪说，臣听说君臣同心，称为一体，哪能只顾大公无私，却留意行为举止？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的兴亡就不可知了。太宗吃惊地说，我明白了。魏征叩头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区别吗？魏征说，良臣是祭器旧陶那样的，忠臣是龙逢比干那样的。良臣自身获得美名，君主获得显赫的称号，子孙代代相传，福泽无穷。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陷入昏噩，国家灭亡，家族离散，只留下空名，这就是区别。太宗说，好。于是问，做君主的人怎样做才能明智，怎样做就会昏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智，是因为能监听，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信。尧舜打开四方之门，广开视听，虽然有共工滚这样的恶人，也不能蒙蔽他们，奸佞之言和邪僻之行也不能迷惑他们。秦二世身居宫中，信任赵高，天下崩溃叛乱也不知道。梁武帝信任朱毅，侯景兵临城下也不知道。 隋炀帝信任于世机，贼寇遍地也不知道。所以说，君主能监听，奸人就不能蒙蔽，下面的情况就能上达了。郑仁基的女儿既美又有才，皇后请求立为充华，册封的文书都已准备好。有人说他已经许配人家了。魏征进谏说，陛下住在楼台亭榭，就希望百姓有房屋，吃精美食物，就希望百姓有温饱，看到嫔妃就希望百姓有家室。如今正式已经订婚，陛下娶她，这难道是为人父母的心意吗？太宗深深自责，立即下诏停止册封。贞观三年，魏征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朝政。高昌王屈文泰将入朝，西域各国想通过文泰一起派遣使者进贡。太宗下诏让文泰的使者燕达和干前去迎接。魏征说，从前文泰入朝所过之处供应都准备不齐全，现在又加上各国，那么延边州县因供应匮乏而获罪的就会很多。如果他们是作为商人来的，对边民有利，如果作为宾客招待，中原就会大大耗费。汉朝建武年间，西域请求设置都护，宋世子、光武帝不同意，不让蛮夷耗费中原。太宗说好，于是追回诏书。当时太宗即位四年，全年判处死刑只有29人，几乎可以不用刑罚，一斗米只值三文钱。先前太宗曾感叹说，如今大乱之后治理起来很难吧。魏征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像饥饿的人容易进食一样。太宗说，古人不是说善人为邦百年，然后才能消除残暴吗？魏征回答说，这不是圣人哲人的言论，圣哲的治理应验如回声，一年就可以见效，并不太难。丰德仪说，不对，夏商周三代以后，民风日渐骄薄诡诈，秦朝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都是想治理而不能，并非能治理而不想。魏征是个书生，喜欢空谈，只会扰乱国家，不能听信。魏征说，武帝三王并没有更换百姓而进行教化，实行帝道就成就帝业，实行王道就成就王业，只看怎么做罢了。皇帝征讨蚩尤，经过70战才平定了祸乱，于是达到无为而治。九黎败坏道德，专需征讨他们，成功后天下大治。桀作乱，汤放逐了他，纣无道，武王讨伐了他，汤武都实现了太平。如果百姓逐渐交薄诡诈，不再返璞归真，那么现在他们就应该变成鬼怪了，哪里还能教化呢？丰德仪无法应对，但心里认为不行。太宗却毫不怀疑地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到这时天下大治，蛮夷军长穿戴衣冠带刀在宫禁中宿卫，东到大海，南过五岭，夜不闭户，旅行不必携带干粮，沿路可以索取。太宗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行仁义的结果，现在已经见效了，可惜丰德仪见不到了。不久，魏征代理侍中，晋爵为郡公。太宗驾临九成宫，宫中的侍从住在围川宫下面。仆夜李靖、侍中王圭随后到达，官吏把侍从迁到别处，腾出房子给李靖、王圭住。太宗听说后发怒说，威服由这些人掌握吗？为什么轻视我的工人？下诏一并查办。魏征说，李靖、王圭都是陛下心腹大臣，工人只是后宫中打扫宫室的仆役。大臣外出，官吏要咨询朝廷法度，回京后陛下要询问民间疾苦。官舍本是李靖等人接见官吏的地方，官吏不能不拜见。至于工人就不是这样，除了供应饮食之外，没有需要参谒请示的，因此查办官吏将会惊骇天下耳目。太宗醒悟，搁置不问。后来在丹霄楼设宴，酒席间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圭侍奉尹太子，朝赐王时确实可恨，但我能抛弃怨恨，任用人才，不让古人觉得惭愧。然而魏征每次进谏，我若不听从，我说话他就不立即回应，这是为什么？魏征说，臣认为事情不妥，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不听而臣立即答应，恐怕事情就会照办。太宗说，姑且答应，再另找机会陈述，难道不行吗？魏征说，从前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又说反对的话。 如果当面顺从，再另找机会陈述，这就是背后议论，不是计，气势奉尧舜的做法。太宗大笑说，别人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只看到他妩媚可爱。魏征再拜说，陛下引导臣说话，所以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臣哪里敢屡次触犯龙鳞呢？贞观十年，魏征任侍中。尚书省有长期拖延不决的诉讼，太宗下诏让魏征处理。魏征不熟悉法律，只把握大局，凭情理处理，人人悦服，晋升为左光禄大夫、镇国公。他多病，请求辞职。太宗说，您难道没看到金子矿里有什么可贵？经过良将冶炼锻造成为器物，人们才把它当作宝。我正把自己比作金子，把您当作良将来打磨。您虽然有病，但还没衰弱，怎么能就这样呢？魏征恳切请求，多次辞让，态度更加坚决。于是任命他为特进，主持门下省事务，下诏让他参与评议朝廷典章制度的得失，俸禄、属官、卫士都跟执事官一样。文德皇后下葬后，太宗在院中建造了一座高台，用来观望昭陵。他带着魏征一起登台。魏征仔细看了看，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指给他看。魏征说：“这是昭陵吗？”太宗说：“是的。”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望献陵，如果是昭陵，臣本来就看见了。”太宗流泪，为此拆毁了高台。不久，因为修订无礼，应当封魏征的一个儿子为献男，魏征请求封给他已故兄长的儿子叔慈。太宗感慨地说，这样可以激励风俗，立即同意了。后来太宗巡幸洛阳，住在昭仁宫，很多地方都受到责备。魏征说，隋朝只责备地方不进献食物，或者供奉不精，因此没有限度，以至于灭亡。所以上天命陛下取代他们，正应当小心谨慎，自我约束，怎么能让人后悔不够奢侈呢？如果认为已经满足，那么现在不止满足了；如果认为不满足，那么再多十倍又怎能满足呢？太宗吃惊地说，不是您，我听不到这样的话。退朝后，魏征又上书说，上书说修明道德，慎用刑罚，对刑罚要慎重。李济说，在上位的容易侍奉，在下位的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在上位的多疑，百姓就迷惑；在下位的难以了解，君主就劳累。在上位的容易侍奉，在下位的容易了解，君主不劳累，百姓不迷惑。所以君主有一贯的德行，臣下没有二心。刑法和奖赏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所施行的，天下应该统一标准，不因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现在的刑罚和奖赏，有时出于喜怒，有时出于好恶，高兴时就在法律内从轻处罚，发怒时就在法律外找罪名，喜爱时就想从皮肤里钻出羽毛来赞美，厌恶时就想洗去污垢，寻找疤痕。刑罚滥用，小人就会得势；奖赏错误，君子就会消沉。小人的恶不惩罚，君子的善不鼓励，这样却希望天下太平，刑罚弃之不用，是闻所未闻的。况且闲暇时谈论，都推崇恐、劳，等到发怒时，就专用身、寒的法术。所以，道德的主旨尚未弘扬，而刻薄的风气已经兴起。从黔州离上上下其手，楚国法律因此败坏，张汤轻重其心，汉朝刑法因此不当，何况君主自己随意增减呢？近来处罚人，有时因为供应不周，有时因为不能顺从私欲，这些都不是治理国家的急务。尊贵不跟骄傲约定，但骄傲会自然而来；富裕不跟奢侈约定，但奢侈会自然而来，这不是空话。况且我朝取代的正是隋朝，用隋朝的府库比现在的储备，用隋朝的甲兵比现在的兵马，用隋朝的户口比现在的百姓，比较长短大小，相差多少等级。然而隋朝因为富强而灭亡，是因为扰动百姓，我朝因为贫弱而安定，是因为与民休息。让百姓休息就安定，扰乱百姓就混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并非隐晦难见，细微难察。不走平坦的大道，却重蹈覆辙，为什么呢？因为安定时不想到危险，治理时不想到混乱，存在时不想到灭亡。当隋朝还没混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 还没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频繁发动战争，徭役不停，直到被杀受辱，还不知道灭亡的原因，难道不悲哀吗？赵颖要看清美丑，必须用静止的水观察政治安危，必须借鉴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桀的时代。我希望现在的举动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之乱就可以知道了。思考为什么会危险，就能安定；思考为什么会混乱，就能治理；思考为什么会灭亡，就能生存。存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欲，减少游猎，停止奢华，停办不吉之事，谨慎偏听，清静忠厚，远离奸佞而已。守住它容易，得到它却很难。如今已经得到了那难得的东西，难道不能保住那容易的东西吗？保不住的原因是骄奢淫逸在动摇它。皇帝在鸡翠池宴请群臣，尽情欢愉并赋诗。魏征创作了西汉诗，其最后一章写道，最终依靠叔孙通的礼法才知道皇帝的尊贵。皇帝说，魏征的话总是用礼法来约束我。另一天，皇帝从容地问，近来政治怎么样？魏征看到天下长期太平，皇帝的心思有所疏忽，于是回答说，陛下在贞观初年引导人们进谏，三年以后看到进谏的人就高兴地听从，近一两年勉强接受劝谏，但心里终究不平。皇帝惊讶地说，你用什么来验证？魏征回答说，陛下刚即位时判袁律师死刑，孙福家进谏认为法律不该判死罪，陛下赐给他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有人说，赏赐太厚了。陛下回答说，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是引导人们进谏。后来柳雄虚报隋朝官资，有关部门查获，弹劾他伪造，准备判死罪，代胄上奏说罪应当判徒刑，反复四五次才赦免。陛下对代胄说，只要你像这样守法，就不怕滥用刑罚。这是高兴的听从劝谏。最近皇府德参上书说，修建洛阳宫是劳役百姓，收取地租是加重剥削，风俗崇尚高祭是宫中倡导的。陛下恼怒地说，这个人想让国家不易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工人没有头发才称他的心意。我上奏，人臣上书不讥切就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讥切就接近毁谤。当时陛下虽然听从了我的话，赏赐不薄，并停止了他的建议，但心里终究不平，这是难以接受劝谏。皇帝醒悟说，除了你，没有人能说出这番话，人苦于不能自觉罢了。在此之前，皇帝建造飞仙宫，魏征上书说，隋朝拥有天下三十多年，声威远播万里，震慑异域，却一朝灭亡。那个隋炀帝难道厌恶治理安定，喜欢灭亡吗？他依仗国家富强，不顾后患，驱使天下百姓，一使万物来满足自己的享乐，追求美女玉帛，装饰宫殿台榭，徭役没有定时，战争不停，对外显示威严，对内行险恶猜忌，谗佞小人得到提拔，忠正之士被排斥，上下互相蒙蔽，百姓无法忍受，最终死在匹夫之手，被天下耻笑，圣明的人乘机拯救危难。如今宫冠台榭都已占有了，奇珍异物都已收罗了，美女嫔妃都已侍奉在旁，四海九州都已成为臣妾。如果能借鉴隋朝灭亡的原因，思考我们得到天下的原因，焚烧宝衣，拆毁大殿，安于低矮的宫室，这是上等的德行。如果成功之后不废弃，就沿用旧制，除去不紧急的工程，这是次等的德行。如果不顾王爷的艰难，认为天命可视，在原有基础上增建，甘心奢侈浪费，使百姓看不到德行而只听到劳役，这是下等的做法。以暴易暴，与乱世同道，做事不合法度，后世无法效法，人怨神怒，就会发生灾害，灾害发生就会引发祸乱，祸乱发生而能保持身名善终的很少了。这一年大雨，谷水和落水泛滥，冲毁宫殿寺庙十分之九，漂没居民六百家。魏征上书陈述正是说，我听说治理国家以德合理为基础，以诚信来维持，诚信立则下属没有二心，德理彰显则远方的人 也会来归顺。所以德诚信是国家的大纲，不可片刻废弃。经传上说，君主以礼使用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主。自古以来人都有死，但民众没有诚信就无法立国。又说，同样的话而能取信，是因为信在言前；同样的命令而能执行，是因为诚在另外。那么说了而不做，是说而不信；命令了而不服从，是令无成。不信任的话，不真诚的命令，君子是不会做的。自从王道清明以来，绵延十多年，仓库越来越充实，土地越来越广阔。然而道德没有日益广博，仁义没有日益深厚，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下属的心情没有完全诚信，虽然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局。所以巧言谄媚的人得以施展他们的伎俩，把同心同德说成朋党，把告发攻击说成公正，把刚强正直说成专权，把忠诚正直说成诽谤。说是朋党，即使忠诚可信也可疑；说是公正，即使虚伪也无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被说成专权而不敢进言，忠诚正直的人顾虑诽谤而不敢与他们争论。迷惑视听，阻塞大道，损害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想要治理国家，就委托给君子，但得失却有时询问小人，这样毁誉常常出自小人，而督责常常加在君子身上。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小聪明，但考虑不到长远，即使竭尽全力忠诚也难免失败，何况内心怀着尖利察言观色的人呢？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有不仁的人，但没有小人而有仁德的。然而君子不能没有小过失，恶行不积累就不会妨害正道。小人时常有小善行，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忠诚。如今说是善人，又担心他不诚信，这与立直目却怀疑他的影子弯曲有什么不同？所以君主不信任就无法使用臣下，臣下不信任就无法侍奉君主。信用的意义太大了。从前齐桓公问管仲，我想让酒在爵中腐坏，肉在祖上腐烂，不妨害称霸吗？管仲说，这固然不是好事，但不妨害称霸。桓公说，怎样会妨害称霸？说不能了解人，妨害称霸；了解而不能任用，妨害称霸；任用而不能信任，妨害称霸；信任而又让小人参与其间，妨害称霸。晋国中行穆伯攻打古国，一年没有攻下，愧贤伦说，古国的色夫我认识，请不用劳累士兵，古国可得。穆伯不答应。左右说，不折一己，不伤一族，而古国可得，你为什么不这样做？穆伯说，贤伦的为人谄佞而不仁，如果让贤伦攻下古国，我不能不赏赐，如果赏赐他，就是赏赐谄佞之人，谄佞之人得志，这会使晋国舍弃仁义而采用谄佞，即使得到古国有什么用？穆伯是列国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谨慎信任，远离谄佞，何况陛下是上圣之君呢？如果想让君子小人是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来怀柔，用信来对待，用义来激励，用礼来节制，然后善待善人而厌恶恶人，审慎刑罚而明确赏赐，无为而治的教化离得还会远吗？善待善人而不能禁用，厌恶恶人而不能除去，刑罚不施加于有罪者，赏赐不给予有功者，那么危亡的日期或许不能保证了。皇帝亲手写诏书嘉奖答复，于是废弃明德公选普院赐给遭水灾的人。另一天宴请群臣，皇帝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经艰难草创，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采纳忠诚劝谏，纠正我的过失，为国家长远利益，只有魏征而已，即使古代名臣也超不过他。亲手解下佩刀赐给二人。皇帝曾问群臣，魏征与诸葛亮谁更贤能？曾文本说，诸葛亮才能兼具将相，不是魏征能比的。皇帝说，魏征践行仁义来辅佐我，想要使我达到尧舜的境界，即使诸葛亮也不能相比。当时上书的人很多，有的不切实际，皇帝厌恶，想要加以谴责贬斥。魏征说，古代设立谤目，想听到自己的过失，封事就是谤目的遗风，陛下想听取得失， 应当任由他们陈述。说的对，就是朝廷的益处；说的不对，也无损于政事。皇帝高兴，都慰劳并送走他们。13年，阿史那结舍律作乱，云阳的石头燃烧，从冬天到五月不下雨。魏征上书极力进言说：我侍奉于帷幄之中十多年，陛下允许我以仁义之道坚守而不丧失，简约朴素始终不变，德音在耳不敢忘记，近年以来渐渐不能善终，仅此逐条陈述以补万分之一。陛下在贞观初年清静寡欲，教化覆盖荒远之地，如今万里派遣使者购买所求骏马，并访求奇珍异宝。从前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晋武帝焚烧掷头球，陛下平时议论远追尧舜，如今所作所为却想居于汉文帝晋武帝之下吗？这是不能善终的第一个迹象。子贡问治理百姓，孔子说小心谨慎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子贡说为什么这样畏惧？回答说不用到来引导，他们就会成为我的仇敌，怎么能不畏惧？陛下在贞观初年体恤百姓的劳苦，像对子女一样温暖，不轻易兴办工程，近来奢侈放纵，想使用名利，竟然说百姓无事就容易交易，劳役他们就容易驱使。自古没有百姓安逸享乐而导致倾覆败亡的，哪里有预先害怕他们交易而让他们劳役的呢？这是不能善终的第二个迹象。陛下在贞观初年劳役自己来利他人物，近来放纵欲望来劳苦百姓，虽然忧虑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但享受自身快乐的事却深藏于心，不担心营造，就说不这样做对我不方便，推及人情，谁敢再争辩？这是不能善终的第三个迹象。在贞观初年清静君子，斥退小人，近来轻慢小人，礼敬君子，礼敬君子却恭敬而疏远他们，轻慢小人却亲近而接近他们，接近他们就看不出他们的过错，疏远他们就看不出他们的优点，看不出优点就不等间隔就疏远，看不出过错就有失亲近，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而想达到治理没有听说过，这是不能善终的第四个迹象。在贞观初年不看重奇异之物，不做无益之事，如今难得的货物杂乱尽现，完好的制造没有停息，上面奢侈靡费而希望下面朴素，劳役繁多而期望农业兴盛，不可能做到，这是不能善终的第五个迹象。贞观初年求贤若渴，贤者所推荐的就信任任用，取其所长，常常担心不够，近来平心好恶，以众人贤才举荐而任用，以一人诋毁而废弃，即使多年任用信任，也可能一朝怀疑而斥退，行为有长期的表现，事情有过去的痕迹，一个人的诋毁未必可信，多年的行为不应突然亏损。陛下不考察根源就判断善恶，使禅佞之人得行，守道之人被疏远，这是不能善终的第六个迹象。在贞观初年高居深宫，没有田猎持竹的爱好，数年之后意志不坚定，鹰犬的进贡远至四方，早晨出去傍晚回来，驰骋游乐，变乱发生在不测之时，能来得及挽救吗？这是不能善终的第七个迹象。在贞观初年对待下属有礼，群情上达，如今外官奏事态度不和蔼，有时因为短处苛刻小节，即使有忠诚之心也不能申诉，这是不能善终的第八个迹象。在贞观初年孜孜不倦治理国家，常常好像不足，近来依仗功业之大，自负盛名智慧，增长骄傲放纵欲望，无事兴兵，问罪远移，亲近的人阿谀旨意不肯劝谏，疏远的人畏惧威严不敢进言，积累不止，损害不小，这是不能善终的第九个迹象。贞观初年连年霜旱，京城附近百姓都迁往关外，扶老携幼往来数年，最终没有一户逃亡，这是因为陛下怜悯抚育安宁，所以至死不生二心，近来百姓被徭役所困，关中的人劳苦疲弊尤其严重，各类工匠到期被扣留而不遣送，正兵轮番上职又被另派差事，市场货物积压于店铺，递送的子女相望于道路，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心恐怕不能像以前那样安定， 这是不能善终的第十个迹象。祸福没有定门，只有人自己招致，人没有破绽，妖异不会妄自发生。如今旱灾的灾祸远及郡国，凶恶的孽逆发生在京城之下，这是上天示警，是陛下恐惧忧虑辛劳的日子。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时机难以再得，英明的君主可以坐而不坐，这是我心中郁结长叹的原因。书奏上，皇帝说，我现在知道过错了，愿意改正，以善到终结。如果违背了这些话，有什么脸面与公相见呢？正要把你所上书奏列为屏障，希望早晚看到，同时抄录交付史官，使万世知道君臣之意。于是赐给黄金十斤，马二匹。高昌平定，皇帝在两仪殿宴请，感叹说，高昌如果不失德，怎么会灭亡？但我也应当自我警戒，不要因小人的话而议论君子，差不多能获得安宁。魏征说，从前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酒，桓公对叔牙说，何不起身为我祝寿？叔牙举杯起身说，希望公不要忘记在举国的时候，使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束缚的时候，使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座致谢说，我和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那么国家就不会危险了。皇帝说，我不敢忘记布衣的时候，公不能忘记叔牙的为人。皇帝派遣使者到西域册封叶护可汗，使者尚未返回，又派人携带金银布帛到各国买马。魏征劝谏说，如今可汗册封之事尚未确定，就立刻到各国买马，他们必定认为我们的用意在马匹，而不在册封可汗。可汗即使被册立，也不会心怀感恩。各国听闻此事，会认为中原重利轻义，恐怕马匹未必能得到，却先失去了道义。当年魏文帝想买西域大珠，苏则认为恩德普施四海，宝物自然不求自得，刻意求取而来的东西不值得珍贵。陛下难道不畏惧苏则这番话吗？皇帝于是停止了买马。后来又仆射职位空缺，皇帝想任命魏征，魏征推辞，最终没有接受任命。皇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关系恶化，皇帝说，当今忠诚正直，地位尊贵，无人能超过魏征，我派他教导太子，可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太子的府邑就稳固了。随即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魏征以有病为由推辞，皇帝下诏答复说，汉朝太子已靠商山四号辅佐，我依赖您道理相同，您即使卧病在床也能保全太子。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重，他家原本没有正屋，皇帝命人停止修建自己的小殿，用那些木材为他营建，五天就建成了，还赐给他素褥布被，以顺应他简朴的作风，又派中郎将在他的宅地值班，随时报告病情，赏赐的药物膳食数不胜数，探视的宦官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皇帝亲自探病，平退左右，交谈一整天才返回。后来又与太子一同到魏征府邸，魏征穿上朝服，系好腰带。皇帝悲伤叹息，抚摸着他流泪，询问他有什么心愿。魏征回答说，寡妇不忧虑尾纱短缺，却担忧宗周的灭亡。皇帝打算将衡山公主嫁给他的儿子魏淑玉。当时公主也随同前来，皇帝说，您勉强看看这个新媳妇。魏征已不能置信。当天晚上，皇帝梦见魏征如同生前，到天亮时魏征去世。皇帝亲临哭吊，极为悲痛，停止上朝五天。太子在西华堂举哀。皇帝下诏命内外百官即朝即使都前往吊丧，追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赐给余宝鼓吹，持班剑的仪仗队四十人陪葬昭陵。将要下葬时，魏征的妻子裴氏推辞说，魏征一向节俭，如今按一品官的礼节，仪仗物品太盛大，不符合魏征的遗愿。皇帝同意，于是用素车、白布为幔，没有涂车、草人、草马等随葬品。皇帝登上御苑西楼，遥望灵柩，痛哭尽哀。晋王奉诏致祭，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并书写在碑上，又赐给魏征家封户九百户。皇帝后来上朝时叹息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明白得失。我曾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错。如今魏征去世，我的一面镜子没有了。我最近派人到他家 找到一封信，只有半张草稿，其中可以辨认的内容说，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则国家安定，任用恶人则国家衰败。公卿大臣之间感情有爱有憎，憎恨的人只看到他的恶，喜爱的人只看到他的善，在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喜爱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恶，憎恨一个人却能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能不猜疑，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了。大致内容如此。我反复思考，恐怕难免犯这样的过错。公卿侍臣可以将这些话写在户板上，知道了就一定要觐见。魏征的相貌不超过一般人，但很有胆识，常常冒犯皇帝觐见，即使遇到皇帝非常愤怒，神色也不改变，而皇帝也因此收敛威严。议论的人认为孟奔、夏玉也不能超过他。曾有一次上坟回来，上奏说，以前听说陛下要去关南，已经准备好了又停下来，为什么呢？皇帝说，怕你劝谏，就停止了。当初经过战乱之后，典章制度散失，魏征奏请召集儒生，校勘整理秘书省的图书，国家的图籍因此而灿然完备。他曾认为，小代理综合汇集不合条理，重新编撰类理20篇，几年才完成。皇帝赞赏这部书，抄录后收藏在内府。皇帝本来靠武力平定天下，虽然天下已经治理，仍不忘经略四方少数民族。所以魏征陪宴时，看到演奏破阵五德舞，就低头不看，演奏到庆善乐时，则仔细欣赏，不知疲倦。他常常这样含蓄的劝谏。魏征去世后，皇帝思念不已，登上凌烟阁观看他的画像，赋诗表达哀痛，听说的人嫉妒他，百般诋毁。魏征曾推荐杜正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等到杜正伦因罪被贬，侯君集因谋反被诛，小人就指责魏征结党营私。又有人说，魏征曾记录前后见证的言论给史官褚遂良看，皇帝更加不高兴，于是停止了魏淑玉的婚事，并推倒了自己撰写的碑文，魏征家从此衰落了。辽东战役时，高黎、瓦蛇军队进犯唐军阵地，李绩等人力战击败了他们。军队返回后，皇帝怅然地说，魏征如果还在，我会进行这次出征吗？随即召魏征的家人到皇帝驻地，赏赐慰劳他的妻子儿女，用少劳之礼祭祀他的坟墓，重新立起石碑，恩遇礼遇更加隆重。魏征有四个儿子，魏淑玉、魏淑婉、魏淑玲、魏淑瑜。魏淑玉继承爵位，任光禄少卿。神龙初年，让魏淑玉的儿子魏婴继承封爵。魏淑玲任礼部侍郎，武后时被酷吏杀害。魏淑玉任豫州刺史，擅长草书和隶书，将书法笔意传授给儿子魏华和外甥薛稷。世人称赞擅长书法的人，前有虞世南、褚遂良，后有薛稷、魏华。魏华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武阳县南。开元年间，内侍失火，子孙哭了3天，皇帝下诏命百官前往吊唁。魏征的五世孙是魏摩。魏摩字深知，考中进士，被同州刺史杨汝士征辟为长春宫巡官。文宗读贞观政要，思念魏征的贤德，下诏寻访他的后代，杨汝士推荐魏摩任右拾遗。魏摩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皇帝对他很惊异。拥管经略使董昌龄诬陷杀害参军横方后，被贬为叙州司户，不久又调任峡州刺史。魏摩劝谏说，君王赦免有罪之人，只有故意犯罪的不赦。近来董昌龄无辜杀人，事情暴露，家人含冤，万里投诉，案件查清后罪已确定，却特别得到宽恕，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枉法。如今又授予他刺史官职，再次让他治理百姓，扰乱法令，违背天下大治，我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皇帝下诏改任董昌龄为洪州别驾。御史中丞李孝本是宗室子弟，因李训之事获罪被杀，他的两个女儿被没入宫中。魏摩上言说，陛下即位以来不喜好声色，至今已10年，从未开始挑选采择。几个月以来，逐渐留意生计，教坊挑选，百十人还不停止，庄宅使收买，不断有传闻。如今又娶李孝本的女儿纳入后宫，宗室女子不能养育，宠幸会带来牵累，伤害治国之道的根本，招致沾染陈秽的嫌疑。 谚语说：“指寒莫若重裘，指棒莫若自修。”希望陛下崇尚千载的圣德，去除一时的完好。皇帝立即放出李孝本的女儿，下诏说：“你的祖父在贞观时直言指示，无所回避，每次阅览国史，我都赞许他。为磨认时宜，屡有进献采纳，让他们在内廷洒扫，并非称为生计，体恤宗女年幼，也不算是愚色，但处于一寺之间，不能使家家户户知晓。魏摩言辞深切，爱惜我的过失，不也是到了极点吗？魏摩虽然任职时间不长，我何必另惜一个官职来增加职臣的气节，任命魏摩为右补缺。”在此之前，皇帝对宰相说：“太宗得到魏征，补救缺失，我今天得到魏摩，又能极力进谏，我不敢仰望贞观之治，但愿能处于没有过错的地步。”教坊中有一个擅长创制新生的乐工，皇帝下诏授予他扬州司马，议论的人大都说司马品级很高，郎官、刺史轮番担任，不可以授予低贱的乐工，皇帝偏袒他。宰相告诉谏官不要再进言，只有魏摩坚持进谏说不行，乐工被降为润州司马。荆南监军吕令琛纵容随从士兵侮辱江陵县令，观察使韦常回避不报告，而向内书密使陈述情况。魏摩弹劾韦常负责监察廉洁，知道监军侵辱地方官员，不向上报告，私下告诉近臣扰乱法度，请求明确处罚，没有得到答复。不久，魏摩任起居舍人。皇帝问：“你家中的诏书还保存着一些吗？”魏摩回答说：“只有旧户版还在。”皇帝下令送上来。政坛说：“关键在人不在户版。”皇帝说：“政坛不了解我的意思，这户版就是今天的甘棠。”皇帝于是告诫魏摩说：“事情有不当之处，不要嫌麻烦而议论上奏。”魏摩回答说：“我先前担任谏臣，所以能够有所陈述，如今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不敢侵犯其他官职。”皇帝说：“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都可以议论朝廷大事，你不要推辞。”皇帝索取起居注，魏摩上奏说：“古代设置左史右史，记录得失，作为见解，陛下做得好的不怕不记录，做得不好的天下也有人记录下来。”皇帝说：“不对，我已经看过一次了。”魏摩说：“以前取来看是史官的失职，陛下看了一次，那么以后的记录必定有所忌讳歪曲，善恶不真实，不能成为史书，而且后代怎么能相信呢？”于是作罢。中尉裘世良抓捕妖民贺兰静心及其党羽，在军中审理，谋反的迹象已经显现，皇帝亲自审问，下诏命令斩杀囚犯示众。御史中丞高元玉建议说：“案件应当与众人共同审理。”刑部、大理寺是法官，审理大案却不让他们知道律令是怎么规定的，请求交给有关部门，没有答复。魏摩上言说：“事情关系到军队，就在军中审理，如果是平民，应当交给府县。如今案件不在有关部门，法律有轻重之分，从哪里知道？”皇帝停止处决，下诏神策军留下官兵在仪仗队内，其余交给御史台。御史台畏惧裘世良，不敢有异议，最终囚犯全都被处死。魏摩被提拔为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馆直学士，魏摩坚决退让不被允许，于是接受任命。当初魏摩的晋升是李觉、杨四富推荐的，武宗即位，魏摩因是二人同党，被外放为汾州刺史，不久被贬为信州长史。宣宗继位，调任颍州、商州刺史，后诏入授任给侍中，升任御史中丞，揭发驸马都尉杜忠立贪赃枉法，权贵外戚为之收敛。不久兼户部侍郎事，魏摩上奏说：“御史中丞是法纪所寄托，不宜监管前古事务，请求专门治理户部。”下诏同意。不久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议说：“当今天下大治安定，只有太子尚未确立，不早点用正人君子辅导他，就不能体现储君的重要。”说完流下眼泪，皇帝为此感动。自敬宗以后，人们忌讳谈论立太子之事，所以公卿大臣没有人敢开口。当时皇帝年事已高，继承人尚未确定，魏摩辅政，首先提出此事，朝廷舆论看重他。恰逢詹皮国进贡大象，魏摩认为大象不是本地物产， 不宜蓄养，请求退还进贡。下诏同意。河东节度使李业杀害投降的胡人，边境各部震惊骚动，李业在内倚仗靠山，无人敢说，魏摩上奏将他调任华州，升任中书侍郎。大理卿马曙有犀牛皮铠甲数十领，因害怕而埋藏。卢普王庆因怨恨告发马曙私藏铠甲图谋不轨，经查无其他情况，马曙被流放岭南，王庆免罪。议论的人认为奴仆告发主人，法律不允许。魏摩援引律令坚决争论，最终判处王庆死刑，多次升迁任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大中十年，以平章事身份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因疾病请求接替，被召回受任吏部尚书，因长期患病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子少保，去世时66岁，追赠司徒。魏摩任宰相，在皇帝面前议论国事，别的宰相有时掩盖或规避规劝，只有魏摩正直恳切，无所畏惧回避。宣宗曾说，魏摩是名臣之孙，有祖父的风范，我从心里怕他。但最终因刚正不阿被林胡桃记恨，进谗言而被罢免。赞曰：君臣之间难道不难吗？以魏征的忠诚，太宗的英明，去世不久，猜忌谗言就迅速出现。当初魏征的谏言累计数十万言，说到君子小人，没有不反复为皇帝讲述的，因为奸佞邪恶会祸乱忠良，但时间久了仍然不能幸免。所以说，洁白的东西容易被玷污，高峻的东西难以保全，这是自古以来所感叹的。唐代柳芳称魏征去世，无论认识不认识，没有不惋惜的，认为他有夏、商、周三代直言遗风。确实如此啊。魏摩的议论挺立正直，有祖父的风烈，诗经所谓这样才像他啊。